在星期五，最少有三名身处香港的人对美国之音指，无法在香港境内连接海外香港人媒体如水。他们在香港所使用的网络供应商包括数码通、三香港和香港宽频。截至香港时间星期五晚上， CSL 和网上行用户仍然能够连接如水网站。如水在2021年年初由海外香港人创立，其宗旨表明，面对前所未有的历史试炼，流散于各方的我们决心要维系香港人这个独特的共同体，希望成全抗争的火种。他们的编辑委员会包括多名香港知名社运人士，例如是被香港廉政公署通缉流亡美国的詹姆斯敦基金会研究员张坤阳，流亡德国的欧洲香港人联盟倡议委员会主席黄台阳，流亡英国的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高级分析员邝仲晴等等。如水的内容多为深度报道及评论，除了网上，如水亦都有出版实体杂志。除了刊登文章，如水近期亦都有同为香港在囚人士提供经济支援的失业用人道支援基金合作，推出2025年筹款月历。香港已经封锁多个与抗争活动有关的网站，包括载有部分香港警察个人资料的香港编年史网站、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台湾的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由香港流亡人物组成的2021香港约章，以及六四记忆人权博物馆网站。中国战略风险研究所研究员 Athena Tan 对美国之音说，今次封网并非首例，自2021年起，不同的网站都有被香港封网。
但是今次是海外媒体的首例，而且是很难去确认其实政府方面标准的红线是在哪里，因为政治人物和其相关的海外媒体并不是划一地被封了，而且是和中国内地不同，香港保安局通常是会要求互联网的服务供应商，即是 ISP 去作出这一方面的限制，从而可以将个责任推到去私营公司之上面。北京政府呢就会透过例如 IP 封锁啦、 DNS 污染、 HTTP 的连线重置、 HTTPS 的连线上面 SNI 重置去作出这一类的限制，所以中国北京政府的这一类的封网是可以透过例如 VPN 等等的工具可以辨识到，反而香港的案例是相对比较难去侦测的。
他又说担心事件构成寒蝉效应，
由于这一类的禁令红线不清，往往会造成寒蝉效应，导致同类的网站或者组织要重新去评估他们继续进行这些的报道或者是活动的风险，这样很容易会造成自我审查的风气。由于香港在地的媒体已经受住不同的掣肘，以往能够直接报道的新闻有些也都需要靠海外的媒体去报道，现在海外媒体都被纳入了禁令清单的话，就进一步沉寂了有关于香港的资讯来源和空间，更加不只是影响到现在还在香港居住的本地居民，更加是影响到海外的香港社群和国际观察者，令到公众可以接触到的信息多样性减低。今次的案例很明显是侵犯了香港的数位权利、网络自由、民主话语权、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
香港保安局发言人对美国之音指，就提问的情况应向有关服务提供者查询。美国之音已经向如水、数码通、三香港和香港宽频查询事件。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